第十六章第十三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十六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呢，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弟兄姊妹，这是一段很有趣的圣经，很有意思的。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啊，主耶稣啊是和门徒们就退到一个安静的地方。那么这个安静的地方呢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加利利海北边一点，你如果再往北边，你看一块白白那个地方，白那个其实就是雪啊，从上面看下来就是雪。那那个呢就是黑门山，黑门山呢可以说是那一带最高最高的一座山，终年你所看见都是雪。如果大家注意那块白白的话，大家等一等散了会来看，那个地方就是黑门山最高最高的一座山。那么腓立比，这该撒利亚腓立比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黑门山的山脚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离开加利利大概不是很远，那山脚的地方。那么那个山脚的地方呢，这个腓立比呢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希律。我们知道这个大希律啊，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希律呢生了好几个孩子，那么有一个希律就是主耶稣生的是狐狸的那个，那就是在加利利海，管加利利海那加利利那一带的希律王。那么在靠近加利利海靠东边的地方有一块地方，那他弟弟腓立管的。那么你知道就是这个加利利的这个希律呢就娶了这个腓立的妻子，所以你知道那个才说他错的，你知道这个使徒约翰才告诉他你根本做错了事，责备他。那么所以呢可以说在加利利海的东边这一块地方呢是腓立所管的。那腓立那个时候为了要讨好罗马呢，所以呢就在这个黑门山下呢就盖了一座城，这一座城呢就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城就叫这个城。那么但是呢我们主耶稣呢没有进那座城，为什么？因为他是做罗马城，是外邦城。那么这个城呢当然呢因为是罗马建造的，那么里面有很多的偶像，所以犹太人不进这座城，根本正统的犹太人从来不进，就是因为根本是个外邦城。那其实呢在那一带啊，特别是约旦河东的那一带，有十座城是这样的，就是说有十座外邦的城，所以那个地方叫什么？叫底加坡利。这个底加呢就是石的意思，坡利呢就是城的意思。所以底加坡利那一带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就给我们知道说那一带啊可以说这个就是很多罗马和罗马的城或者是希腊的城。那么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呢不是这十座城里面一个，不过它的的确确是一个罗马的城。所以大概呢我们的主和门徒们到了附近，大概是到了山上，你从在山上呢往那个城一看呢，那很清楚，根本所有城里面的样是个这个到现在你还看见有城墙，它可以城墙围起来的一座城。所以呢这个就是黑门山下山脚下的一座的城。但是很有意思，这一座城啊原来呢是整个约旦河的上游。那约旦河呢我们叫下游是到哪里？是到了死海那里。那么大家我想如果你去过以色列都知道，你这读圣经啊，你想象中的约旦呢是很雄伟，像中国长江的河大河一样。尤其记不记得当初约书亚带着百姓进约旦河，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给我们的印象就是约旦河啊像真像长江大河一样。但是呢因为这个地受了咒诅了，像多少年以后，那现在的约旦河到了下游啊看不能看。你如果真的到了约旦河，我们记得第一次到了约旦河附近，这个游览车经过，那么导游告诉我们说你们开始注意了，你们没有几分钟之后就看见你们圣经里面所想象那个雄伟的这个像长江大河一样的约旦河。好了，等到我们真的靠近的时候非常的失望，那个就等于我们常常在圣保罗呀，你不管什么地方看见那一条大水沟，最多像一条大水沟一样，那么又是黄黄的，那么根本很窄很窄。那个原因很简单，不是圣经错了，圣经没有错，是因为这地受了咒诅了，所以死海附近的都受了咒诅，所以现在那个泥沙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到了下游了，你知道今天的约旦河根本看不见，你看不见有鱼的，因为里面全部都是浑浊的。 但是弟兄们，马太福音啊，我们的主是要把门徒们带到一个地方，要把最高的启示给门徒。那么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以弗所的启示是最高的，因为以弗所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基督呢是教会的元首。很少有一个启示像以弗所哥罗西那么高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他的启示是耶稣基督来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启示的最高峰不应该是以弗所，启示最高峰应该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因为那次呢，我们的主带着他们门徒到了腓立比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那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因为再180天，再经过6个月，我们主就要钉十字架了。到了这个时候，他们跟随主有一段时间，他们饿了，主把5个饼2条鱼便叫5000人吃饱。他们遇到风暴，我们的主斥责风和海。你看见与主在一起实在是好，有许多的保护，有许多的安慰，有许多的恩典。只要有主在船上，我就不怕风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一直留在这个情景底下。我们主他来到地上，他心头有一些话，但是早期的时候他不能对门徒们说，他一定要等到门徒慢慢长大了，到了一个时候，现在呢，我们的主能把心头的话来告诉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把门徒们带到约旦河的上游，给他们看见说，现在你到了上游啊，你看见的鱼就看得很清楚。如果你要看东西的话，你不要到约旦河的下游去，到约旦河下游水是不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要明白马太福音十六章这里的启示的话，你一定要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你一定要到约旦河上游才看得清楚。为什么？等你看见这里面4个大的启示，经过2000年的历史，今天我们已经到了约旦河的下游了，你看根本看不清楚，但那个时候才看得清楚。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约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呢，原来乃是约旦河的上游。到了那里呢，你看见那个水能够清澈见底，那么水清澈也像水晶一样，那个鱼啊根本看得清，你很少看见那个地方根本没有受过污染。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约旦河的上游原来是整个加利利海的秘诀。今天你所有加利利海，因为有黑门山，因为黑门山的雪融化了以后，这个水流下来，然后呢到了那个附近以后就变成上游，然后呢就到了加利利。那么这个加利利的海的来源是从那里来，否则没有加利利就没有约旦河，也没有死海，就没有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你记不记得133篇呢，讲到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善何等美，就像那里给我们看见说，就像什么呢？就像亚伦的胡，就像这个油膏，这个亚伦贵重的油呢，从头一直流到胡须。所以那里给我们看见亚伦呢，好像躺在以色列地上面一样。那么亚伦的头是什么呢？亚伦头就好像黑门山一样。所以你看见吗？那个油啊，就滋润整个大地。那么这个就是怎么样从头流到胡须，然后另一面就怎么说呢？就像黑门山的甘露。所以你弟兄姊妹，你要记得那是诗啊。这个希伯来诗种在对联呢，种在平行啊。所以这里很给我们看见黑门呢所对的就是亚伦的头。那么然后呢，这黑门山呢，那里黑门怎么样？黑门你看那个路啊，是给我们看那个路，黑门山路，结果降在哪里？就降在哪里？降在锡安山。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整个以色列地啊，所以能够生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黑门山，就是因为黑门山那里有水发源，然后经过加利利，然后经过约旦河到了死海，你看就灌溉了整个的以色列地。那不止如此，而且呢，这个水不是从地上经过约旦河流，还有呢上面也有一条水流，那就是这个甘露呢从风一吹以后，从黑门山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锡安山。那么你看是两条这样过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诗篇23篇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躺在青草地上，也带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这个水边不光是指着普通的水，这个水边也特别告诉我们，特别在现在啊， 可以说约旦缺少水，这一带缺少水。那么羊怎么过日子？羊它70%是需要水的，那它怎么过日子呢？感谢主，这个每天早晨呢，这个神就打发一阵风，就把黑门山的甘露就往约旦往这个耶路撒冷吹。那么然后一吹了以后呢，然后这个露呢就降下来。所以清早起来的时候，那个羊啊根本躺在青草地上，但是呢它不需要再做什么，很自然露水呢就把它们淹盖了。所以一大早的时候，羊呢就吸取那个露水，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地方的羊能活着，这个伯利恒那一带的羊能活着，原因就是这个地方，否则它不可能生活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吗，在迦南美地那个生命能维持下去，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是黑门山，原因是圣灵。黑门山呢就借着水，还有借着上面的水，结果叫整个的约旦，整个的迦南呢就得着滋润，得着灌溉。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葛兰高地，你稍微往那里看，你就晓得为什么到今天以色列人不肯放弃葛兰高地。非常简单，因为谁如果占住葛兰高地，谁就能够控制整个以色列的水源。所以以色列为着保护自己，他绝对不肯把葛兰高地还去。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很清楚，很清楚。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加利利海，所以是加利利海，因为那个水从哪里来的？因为那个水是从黑门山流下来的。那么黑门山流下来，那就变成约旦河的上游。那么现在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主要把最大的启示给门徒们。那么我们没有时间进去看那个四个大的启示，一个是讲的基督，一个是教会，一个是十字架，还有就是国度。那这个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天上的父指示的。天上的父把他心打开了，彼得看见了。但主说，我还要告诉你，那个现在我们主心头也有一个秘密。那么现在他把那个秘密打开了，那么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这个第二个大的启示就是教会。那你记不记得保罗讲了两句话？一个就是神的基督就是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还有一句话就是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那么这是彼得把这个保罗启示的总集成。但是弟兄姊妹，这个基督是神的奥秘，怎么知道的呢？那就是彼得他得着启示，他真的看见神心头上中的秘密乃是基督。但是呢，我们的主说，这个只是故事的一半，我还要告诉你。所以我们的主就把教会启示给我们。那这是第二个，从那个又开始，我们的主才指示他们说他要上十字架。所以从前他从来没有告诉他们，没有明讲十字架，但是现在主是把十字架启示给他们。那么最后呢，就是讲的国度。我想这是四个非常大的启示，你要知道这个启示就把整个圣经的启示全部涵盖了，也就是保罗的启示。但是弟兄姊妹，要得着这些启示呢，需要到约旦河的上游才可以。这个时候你才看得清楚，20世纪的今天已经到了约旦河的下游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知道我们对教会的看法就慢慢就看不清楚。所以难怪有人说教会不过是一栋房子。我昨天忘记了把我的伞放在教会里。那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怎么可能把伞忘记放在那里呢？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就这样。你知道最近在美国有一次这个旋风啊，把很多的房子就吹掉了。就在复活节前几天，那么有一个大的礼拜堂啊，就全部摧毁了。但是很有意思，到了复活节那天早晨呢，那个领聚会的弟兄啊，就站在废墟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就围在那里。那么这个弟兄啊，他一直在礼拜堂里聚会，他们普通叫那个礼拜堂就叫做教会。但是很稀奇，经过这个旋风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感谢主，他说旋风吹去的不是教会，旋风摧毁的不是教会，旋风吹走的乃是个建筑物。然后他说，弟兄们，教会不是房子，教会其实圣经里面老早，如果你到圣经的启示的上游，老早知道说教会不是房子，教会乃是人。但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学了惨痛的功课，让房子被拆掉了，他才醒过来说，哦，原来 主建立他的教会在这